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鸡公鸡
好，
婆。鸡公鸡婆是一档为职场打工人专门设立的节目。
你们把之前的剪过来，就放到这里。
然后问题是，今天这一期啊，就是我们鸡公鸡婆的最后一期了。
也不用剪片花了。
对，然后，对，然后大家已经听到馒头的声音了，馒头再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Hello，大家好，我是鸡婆馒头。
对，我是鸡公菠菜，已经完全忘记。但是大家不要就是觉得好像我们是做不下去。No，我们其实恰恰是因为我们想要做好，所以呢，今后呢，鸡公鸡婆会以一个全新的节目形式，然后在网络上面和大家见面。那么今后的话呢，我们的鸡公鸡婆改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呢？
正在通话中。
对，因为我们两个现在是异地嘛，就是馒头在宁波慈溪，然后我在杭州，所以呢，哎，为什么感觉好像宁波慈溪感觉是另外一个省的感觉？
对啊，
就是对，他现
要说
在在，
浙江杭州。
对，在浙江，他对对对，他现在在浙江宁波慈溪，我在浙江杭州，然后呢，我们两个就还是在异地的录音嘛。然后我们也觉得说，哎，就是我们两个都市男女啊，就是各自生活的这么精彩啊，那咱们就是不能够只囿于这个职场的话题，因为就是咱们就是说有一些讲不下去的一个概念，主要是我，对，毕竟是一个人生粗浅，然后工作经历比较单薄，所以就可能有点撑不起来这个节目，所以呢，我们可能会更多的去聚焦在我们作为都市男女来说，我们的一些职场生活和。和我们的一些所见所闻的生活方式，那么之后呢，还有可能会邀请更多的一些都市男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我们通话。所以呢，从现在开始，当你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的生活足够精彩，如果你觉得你的都市生活有非常多的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地方，如果你觉得你的工作、你的身边的一些朋友们是适合上播客的，然后呢，也是有表达欲，并且呢，有一定表达能力的。那我希望我们能够早日收到你的联系，然后联系的方式呢，就是添加菠菜的微信或者是馒头的微信都可以，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在各个平台的私信联系我们，然后我们非常期待跟大家一起聊聊天。那么最后一期节目呢，我们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然后也顺便交代一下我们这个职场创业，对吧？打工的这些开始到结束的这么现在的那么一个过程。对，那么在我们的这个鸡公鸡婆第一期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就馒头现在是处于一个从光鲜亮丽的这个杭州白领就是。回到家乡，然后去养鸡的这么一个创业的者的一个身份。那我的话呢，我是去年的时候，刚刚研究生毕业，然后呢，进入了一家新媒体公司，现在呢在做高等教育相关的这样一个媒体内容运营，然后自己呢还有在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小考研机构。当然啦，就是中间我们也生出了一些变故，所以就对。就是到底现在我们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做一个小总结。那么我们之后我们的一些职场动向也好，和我们的一些生活也好，我们就会在正在通话中这个节目和大家见面。然后呢，到时候这个节目也会在另外的这个形式和平台上面和大家保持每个月10号到20号的更新，也欢迎大家去搜索关注。好，那今天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内容就正式开始了。那就作为一个创业者，馒头已经11期、12期了，就已经过了将近小半年了。你现在的这样一个创业的历程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原来已经12期了，哎，我当初我们录第一期的时候，我是一个什么状态？那时候我还，
刚刚回去。
哦，原来跨度已经那么长了，那我现在成就还蛮多的，就是从刚开始我刚回去接触这个东西，我们也只有余姚这一个小小的职场，可能1万只都不到的样子，然后在经历了这个12期的这个节目之后呢，我现在是四川基地已经 将近40000余的散养鸡已经全部开产了，所以我现在接下来是的，我差不多每天会有20000到30000枚的蛋，它在逐步加产了，所以这是第一批，然后我接下去每个月还会再继续投产鸡苗，大概会1-2万这样的投下去每个月，那到年底按计划来说我们是100000余左右的散养鸡，是这样的一个规模，这个规模的话在国内那就是真的是数一数二了已经，
哇，
直接名 top 2肯定有，就是 top 2肯定是有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现在呢就是面临一个新的压力，就是你的产量突然那么倍增之后，你的销售压力就是比较大一点。那现在来说我们去年销售团队只有大概3个人，那到现在我已经扩到了8-9个人的样子，而且我还在继续扩，我可能要扩到15-20个人左右。然后用于我线下的这些门店的销售，然后超市系统的话我可能会选择进2-3个连锁的大系统，也在对接，然后在前就是4月底吧，正好4月30号那一天我第一批鸡蛋已经出口到香港了，整一个都已经完成了，所以之后会可能会有一些稳定的这种出口订单吧，大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到年中6-7月份我各个认证都会下来，就是国际的美国的这种散养认证都会下来，那目前来说是这样一个大框架的形式在推进，但是总体来说呢，我因为我的投入会更大，所以我还没有把这个本赚回来，可能还要，我希望是2-3年能把本赚回来吧，但我现在还是身无分文的状态。
那你觉得就是从12起，然后其实也是从2020年的年底嘛回去慈溪，然后到现在已经是2022年了，已经将近快1年多快2年的时间了，你觉得自己从一个打工人然后转变成一个创业者管理者，这一段时间里面你觉得从一开始到现在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吗？
其实我个人感觉最大的变化是懂得更加沉稳的去思考问题了，就是我面对各项困难的时候会更加冷静，然后以前第一反应可能就是生气骂领导，现在的第一反应就是
骂自己，
先替别人
因为自己是领导，
你只能说先听别人怎么讲，然后沉住气想办法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第一时间去发火，这样子就是会耐心的倾听然后去耐心的解决，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我在职场里是一个比较冲的人，是个比较冲的人，然后会显得比较急躁，之前一直是这样，然后所以在工作上脾气不是很好，那我回来的这1年多其实是受到了很多方方面面的多方面的教育吧，那不管是从我哥啊或家里这些长辈的一些指导，然后或从下面的人的一些反馈里，因为其实你要管好一个团队你光发脾气是完全没有用的，你要有自己的人格魅力去说服别人，让别人信任你信服你，他才能主动的去做事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创业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自我修炼，然后包括我现在还是在不断的提升中吧，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好的管理者真的有很多方面要学习，还是我很多欠缺的地方，然后而且这1年多感觉我觉得内心会更稳定的感觉，就不像在杭州的时候我总是有那种漂泊的感觉，其实我现在如果你让我按单纯的按薪资算，我的薪资是 我在杭州时候的零头哎，
嗯，
其实我没有什么钱的，目前来说，
嗯，
然后而且可能加班就是正常，你工作你就加班，也不会算给你算什么加班费这种，就完全都是自己主动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内心好像会更安心，有这种感觉，嗯，会更安心。那相当然，那创业上的那种压力是一直在的。这个跟工作上不一样，工作上之前的烦恼就是，哎呀，明天领导又要干嘛，催我干嘛干嘛。那现在是，啊，我明天又有很多事情要干，我应该怎么去安排这些东西，是自主性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快速成长的一年吧，对，是这种感觉。所以不管这个事情最后能不能成，我能不能赚到钱，我在中间收获的这些东西已经非常值得。那我觉得有这些东西之后干什么都行，所以我会非常感谢我做了这个决定，无论它的结果如何。
你觉得这种进步是一种日积月累式的进步，还是你就突然间在有一天想明白了？
是日积月累的，是你逐步在发现自己有一些改观，
嗯，
然后你意识到自己有很多的缺陷，你要去改。你想，就是我发现人一旦有了，你到了某个位置，有了某些责任之后，你会自然而然的去督促自己往哪个方向去进步，去改正，
嗯，
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包括我们管下面的人有时候也是，你觉得他可能好像不行或怎么样，所以你把他放到某个高位的时候，他的确会有自我监管的那种能力会出来。这就像小时候老师可能让一些差生反而去做班长这种感觉，
哦，
其实是有点类似的。他到了一个位置的时候，他会意识到这个位置带来的责任，他自己可能会有一些驱动性去改正自己。那我觉得我目前也是这样的状态，成为更好的人吧，就是。
嗯，我觉得我的话，其实我觉得我现在的职业的一个发展的话，其实因为是两方面嘛，就是一方面呢，在之前呢，我是一个打工人，在另外一方面就是我有自己的副业，也算是半个小创业者。我觉得我这一年来的话，就在职场上面吧，其实我在职场上面没有那么丰富的经验，其实到现在可能也就才差不多进入职场才一年。然后我觉得我最大的改变其实就是像你刚才所说的一样，就他会突然间把你架到一个位置上面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好像就知道你要去怎么做，或者说你要强硬起来也好，你要去柔软一点也好。嗯，我觉得很妙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因为我本人，我觉得我的性格可能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可能是不太愿意有锋芒的，但是在必要的时候，或者说在不经意之间，别人还是会觉得说我有的时候可能给别人一种强势的感觉，这种我以前我其实不太愿意去承认的。但是当我进了职场之后，就当你的那个利益，或者说当你息息相关的东西被别人拖累，或者说被别人制约的时候，你是真的很像是一个被逼到悬崖上的兔子一样，然后你就要去咬人。就那一刻的时候，可能你自己觉得说啊，我好委屈，我要怎么怎么样，我要去反击。但是可能在别人的眼里，他就会觉得说，天哪，你这个人好强势哦，他只是说了你一句话而已，你怎么就会这么的大反应。然后就从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是那种尽量能够不要去惹事，或者说尽量不要去跟别人起冲突的那种情况。然后到了十二月份的时候，其实我跟你不太一样，就是我之前的时候我有那种日积月累的感觉，就是我知道我可能不能这么做，或者说我会得过且过。但是呢，十二月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因为是Q4 嘛，然后我们不是要去轮岗做那种组长做管理嘛，每个人都要做一个月的组长。然后十二月份的时候就是我，那个时候正好因为是 Q4 的收官的那一个月嘛，那我们的压力就非常的大。然后就那个时候我就突然间觉得很难受，因为相当于这一个组的 KPI 就背在我身上面的时候，你就只能去做很多的努力。然后那时候十二月的时候就是 就是又要去动员大家去开脑爆，然后又要去自己去想说怎么样去涨粉，然后可能自己还想再动员我的组员们，以及我自己在想说我应不应该做一些线上的这种活动，就算是现在没有资金去支撑我，但是我还是说能够通过人力成本之类的去做一些产品出来，让别人去认识到我们。
嗯，
然后那一个月其实对于我来说并没有太多的亮眼的成果，但是那一个月之后你就会发现我突然间敢跟别人说不了，我突然间敢去跟别人发火了。就以前的时候你觉得职场上面以和为贵，就算是不是以和为贵，你也要对着别人保持表面上面的友好，但是后来我突然间发现你其实偶尔你要跟别人发一次火，他才知道你不是好惹的，而且他也才知道就是原来这件事情给我或者说给其他的同事们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然后就是那十二月之后呢，我就突然间好像打通了任督二脉，你知道吗？我就突然间觉得我在职场上面更加如鱼得水了，就别人再也欺负到我头上了。而且后面我再往后面发展的时候，就是今年开始嘛，今年开始的时候我慢慢的从一个内容运营，然后领导给了我更多的一些管理权嘛，然后可能自己还有一些需要去协调各个部门的一些管理上面的工作，那就会涉及到我要去做决策了，我需要去做协调了，然后这个时候说不的能力就要进一步加强，就是你不仅要很坚决的跟别人说不，你还要非常让别人不尴尬的那种说不，就那个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一种语言的艺术。然后我就开始变油了，你知道吗？我就开始变油了。就当我发现，就是我如果说了这句不之后，会损害到他的利益，我会让这些销售或者是让一些别的部门的同事赚不到钱的时候，我就会开始甩锅，我就会说，哦，这个我真的做不了主啊，我觉得你可能需要跟老板或者是跟其他的领导，你们再去协调一下。我就会把自己的权力再往就是往下压，我就说其实我做不了那么大的主，就是我会变油一点。
哇，你好聪明啊。
对，我会变油。
真的蛮聪明的，无师自通哎，你就是这样子。
对，然后就会变油一点，然后但是我还是会想做一个好人，就是说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帮你再做一些其他的补偿，但其实就是对于我来说那压力不会那么大。然后就到现在的话我就会发现，哎，好像真的就是你在职场里面可能有过一些这种历练，或者说有一些坑吧，就他真的就是有的时候人到绝境下面你才会逼一下自己。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现在在职场上面的一个状态，我觉得真的就是可能一个如鱼得水吧，以及你真的要学会向上管理，你的领导才会知道你在做什么，你需要什么。嗯，然后像现在的话我们是有一个骨干培养计划嘛，就是今这个月是上个月，上个月的话就是被我的话就现在等于说是部门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骨干培养这样子。然后其实是会有压力，但是你会发现就是人如果要是往上爬，或者说你想要让你的领导注意到你，真的必须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如果你不承担更多的责任的话，你的话语权会越来越小。然后就突然间觉得这个可能是我目前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我既不希望被别人踩在脚底下，但是可能我现在又没有做好那么充分的准备说我要去迎接更多的挑战和压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的现在一个职场发展的一个阶段吧。那在副业上面的话，其实我在之前的那个节目里面对有说过，就可能我们现在的话我会觉得有点累，然后我想要更加的自在的去做一些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比方说做播客也好，然后写文章也好。所以在也是上个月的时候，然后我跟我的那个合伙人我说我觉得我可能需要退出了，但是我不会那么快退出，因为我知道我可能在整个团队里面的角色它不一定是一个就是那种什么甩手股东之类的，就我可能 更加适合去补足大家在管理啊还有在策划上面的一些不足。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我们需要再完善一下我们的制度，然后在这段时间内呢，我可能会把我们的规章制度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工作的流程我们先拉通，先把一些书面上面大家能够确认的共识，我觉得要把这些共识都确认好，然后把工作习惯也就是培养好了之后，那个时候就会会去做我自己的事情，然后我就可能就会跟大家友好的说再见这样子。所以就所以我会觉得那天其实我跟我那个合伙人在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有在跟我对象也在探讨这个问题嘛，就是为什么我在跟他说我要再见的时候，其实我又在期待着他能够挽留我，对对，我又在期待他能够挽留我，但是当他真的挽留我的时候，其实我还是会就是决定要走，但是可能在走之前我还是要让自己完成一些任务。就一方面你会觉得说，就像我觉得就像你一样，你在做你的创业的项目的时候，你其实脑子里面不会想那么多说，哦，我赚不到钱我明天就要走人，其实你还是会有一种使命感或者是一种事业心在作祟的。就同样好像那天的我也是这样子，就当我知道做这件事情它一定跟我的职业生涯并不相符的时候，我必须要退出，但是我到底要怎么退出好像又会受到那种事业心，受到这种理想主义啊，受到这些责任感的一些对牵绊，就让我们走得没有办那么决绝。对，所以现在我的副业和我的职业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哦，但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喜讯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很奇怪，就是我觉得这个很奇怪，就是从结果上面来看的话呢，菠菜的工资涨了，然后从副业的角度上面来看的话，我们今年收的学生哦是去年的2到3倍耶，
天哪，好成功啊。
对，虽然说很小啦，但是跟馒头的产业比起来肯定很小，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很开心的地方，因为毕竟我们的团队只有5个人，然后能够就做到这个样子，我觉得大家其实呢还挺拼命的。我那个合伙人就是头都要秃了，然后都会每天可能工作到11、12点，甚至有的时候凌晨1点多还在跟他的同学，就是跟我们的学生们谈心聊天开导他们，但是我就做不到。
我觉得你们才更像创业者，你们这样太强了。那你有没有想过把副业变为主业？
我没有，因为我那个副业不是我喜欢的东西。
哦，我兴趣的确，不然的话，这个东西我觉得变为主业，你可能赚钱来得更快。
有可能，但是真的，因为就是我们之前不是其实讨论过，就是要不要做数字游民这个事情吗？你其实做数字游民最大的一个重点，一个基础就是你必须要喜欢你做的事情，不然的话，你就是在打工啊，就是完全不可能去为了像我们彼此现在这样子，就是为了彼此喜欢的一份事业去，就是赚不到钱都在拼命，我觉得很难。
那你现在的工作是你喜欢的吗？你的主业？
是我喜欢的呀。
这是因为它就是自媒体这样的一块，所以是你喜欢，就文字类的东西。
而且我很喜欢我们现在的工作氛围。我觉得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做内容，就是因为你跟很多的内容生产者你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不仅是你们能够创作出更多好玩的内容，而在于那个工作氛围是你们都在彼此不断的激发，不断的给彼此灵感。然后因为我们大家做内容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人身上的知识和累积都不一样，你们3个人或者4个人聚在一起，就像4本书在像互相敞开一样，那是一种很美妙的体验，你知道吗？
天哪。
对，就很像我们当我和芒小彤还有我们还有你，我们3个人坐在芒小彤家的客厅的时候，就3个人是不同的工作和不同的人生，然后你们在向彼此袒露自己的情感或者是一些见解的时候，你也会觉得那个感觉很美好。然后当我们一起把这些故事和我们的见解谱写成一个就是文章或者是乐谱的时候，你会觉得 很有意思，就很有意思。对，当然就是工作当中就会有一些很不顺心的地方，但是我觉得那一切都是我可以承受的。对，就未来五年，我觉得我的定位还是会想做一个内容的创作者。
天哪，那我觉得很好。那我因为我当时看你们的公众号，就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啊，这种学识类的有什么好写的，好乏味。我没有想到你在里面竟然有这种创作的乐趣。
我很有哎、
欸，就像我这种人，我可能是要看行业，就是如果他是时尚行业、美妆行业，嗯、我觉得哎，这个还蛮有意思，可以每天讨论不一样的东西。但是我没有想到这种就高等教育这一块。啊，有什么好讲的？我就是有这种外行人的疑惑啊。但我没想到啊，你那么喜欢 ，OK， 那就很好，那就很好。
这个行业我可能也待不久，因为就是你就是我跟你讲，就是有的时候啊，你写稿子写不出来的时候，你真的会感觉你的头发在一寸一寸的往后就挪、
啊，
你知道吗？就感觉你的发际线越来越往后，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你就是停笔那一刻，你就会仰天，然后看着天花板说。我现在到底在做什么？我写的东西真的是我喜欢的吗？然后你就会自我怀疑。
是啊，我就经常会这样子，就是我在杭州那一会儿，我就经常会这种一不顺心，我就开始怀疑。这个怀疑是对我目前做的选择的怀疑，对我未来的怀疑。
对，
就会很沮丧，突然觉得人生没了希望，没了光。
没错，
就这种感觉。但是如果你有接下来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发展自己的兴趣的文字或播客那一块，可能离我们数字游民的目标会更进一步吧。
对，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真的会觉得读者啊真的会影响就是写作者的，就你每天
是的
看着一群博士，对，看着一群博士，看着一群教授、副教授在你的文章下面评头论足，说：“哎呀，我觉得你写的不深入，我觉得你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你就会想说我在干嘛？就想说我在干嘛？我为什么要去给这群人？我为什么要去糊弄这群人？我为什么不可以找一个更年轻，然后学历更低的群体去写文章？我为什么不去写母婴？为什么不去写娱乐？为什么要去写这些有的没的东西啊？”啊！但是就是
啊，
对，但是后来没有想到说不行，就是一个挑战。我如果要是连他们都搞定了，我还有我骗不过的人吗？哦吼，然后就又这样子，就是又在那里给自己打鸡血这样。
哇，你真的好上进，我真的太想有你这样的员工了。再说一遍，
我今天，你知道今天也很好笑，但是我觉得你应该也会有这样的时候，就是你有一个很难缠的客户。我今天就是这样子的，今天我有一个大学的一个客户，然后呢，那个大学呢，他改稿子嘛，就相当于我给他写了广告，然后他就觉得说，嗯，这个广告写得很好，但是啊，我不喜欢啊。然后呢，就拖了我一些时间，然后呢，今天让我重新大改，然后呢，早上的时候还就是，语气很不好的，就是跟我说教了一番，然后还不听我的意见，就说啊，我不想听你的意见，你的意见不重要，然后我要讲我要讲的东西这样子。然后，我今天就是经过他的修改意见之后，你也知道甲方嘛，就是会把东西改得面目全非，就本来一个好好的一个文章，他就会改成房地产广告那样子。就让人家很不想看下去。然后呢，本来我写的是我觉得很有脉络，被他改完了之后呢，我就觉得我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一团 bullshit， 就是感觉每一个字我都能知道它是什么字，但是连在一起我就觉得它好像很抽象很抽象，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那种感觉。我就今天一边瘪着嘴就很想哭，然后我就然后我就在那个电脑前面一边打字，然后一边还在写数次的时候，就是遇到我自己就是都已经不喜欢的那个时候，然后我的那个眼泪我感觉已经在眼眶里面打转，你知道吗？就是
是了解，
但是还在不停的写，然后
就我很讨厌这个，就你知道吗？因为我最初就大学毕业第一份工正式工作就是自媒体，就这样编辑，我真的好讨厌那份工作，就是再也不想回到那个时候。所以我就对这种公众号的编写我就有阴影，因为你知道公众号这个排版修改是件非常烦的事情。
对，
就是如果他一旦要改，我就是里面的格式一旦改起来就很烦，就是手机上预览都要调整很多遍。
对
吧？然后甲方就什么都不懂，但是你每天要伺候各种甲方的时候，而不是一两个的时候，你真的是要吐血，很讨厌这份工作。从此再也不谈，你三个月马上走人。
而且我跟你讲，最好笑的事情是，就是他今天本来说要定稿，因为他很急，他想要就是明天就发这样子。
对对。
但是好死不死呢，他今天出公关危机了，就是出了一些负面的舆论，然后现在都已经上热搜了。然后老子给他一天的稿，他可能还不发。然后我领导还帮他改了一个小时的稿。然后我们两个今天下班的时候，我跟我领导两个就面面相觑说。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劝一下他，不要让他发了？因为发了的话，可能评论区全部都是在骂人的。然后领导说，没错，我也应该要跟他好好劝一下他们。然后现在没有回音，没有回音，我觉得他们很刚。嗯，
我靠，所以你们发了吗？
还没发，都没定稿嘞，他都没有给我回消息，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客户
焦头烂额懒得理你们。
对啊。烦死了
啊，这我真的很烦。所以你还能对工作抱有如此大的热情，我觉得厉害。
向前看嘛，向前看嘛，就是、
啊、太厉害，
就是对，就是谁会跟钱过不去呢，对吧？
你一定是一个伟人，我一定要抱紧你的大腿，你一定会早日成为数字游民的。
我觉得不行，我还是想要一份正式的工作。
当然你是比较求稳的人。
对，我是一个求稳的人，我的投资都是买国债，我从来都没有买，我都没有买那个股票，我都一直在买国债。
哇，好的，那我只能祝你成功了。
那我也只能，
希望你马上，
我也只能祝你成功。那我也希望你能够赶紧赚大钱，马上是不一定了，但是就是我觉得未来两年内回本，然后再就是最希望，就是希望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的正在通话中能够收到野鸡鸣的赞助吧。
我会加油的。
对，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了，然后也感谢大家就这12期以来的收听，虽然可能我们也没有多少个听众，但是 whatever， 就是我们之后会给大家提供更好玩的一些内容的啊，就是可能会更加跟大家的生活更贴切，因为毕竟大家都是都市男女嘛，然后我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然后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生活，我们都会分享给大家。然后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拜拜，我是鸡公菠菜，
我是鸡婆馒头，
我们下个节目见，拜拜
拜拜。